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他正道的题目是选择。我们这时刻，我们一同打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好，我们一同读。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雅别和寻都基要与主以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基利米，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过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当我眼睛出事的时候，我姐姐说你现在可以单转眼仰望耶稣。那这个笑话好像是很怪哦，人家已经变成独眼龙女还开这种玩笑，但是我姐姐现在在跟乳癌征战，所以这个相比之下她的情况比我糟多了，但是还是以非常积极的这种态度来面对。今天早上的经文跟题目就是跟态度很有关系啊。我们打开圣经在腓立比书，我们把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再一次我们在主里又能够聚集在一起，你的大恩、你的大爱是我们不能够测透的，然而你就竟然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每一个星期都跟我们心中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所敬爱的人，我们彼此相爱的人。主啊，我们的福分实在是太大，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可受教，叫我们能够知道跟体会主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的一生都再一次交在主你的手上。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上一次我在这儿的时候提到我会到四川去走一趟，现在已经走完了回来了，下个星期又要去走一趟。这个我也跟布道团的同工分享了一些在四川地震的灾区所拍的一些的照片跟那个小的 video。当然在灾区的情况整个弥漫着非常诡异的一种的情况，就是其实在这个灾难里面比较大比较幸运的，不是幸运，就是比较庆幸的一个地方，就是成都市不是太过受到波及，因为那个地方人口是很机密的，在外面的这个灾区都在外面，所以而且那个灾情的范围、地区、人口等等都是很多很大很大的这种情况。我们人人家园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的这个所属的组织是帮穷人盖屋子的，所以在灾区也是专门是挑选择重建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只选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区，叫做金阳区。金阳区是 杨德镇的一个所属的一个区。那我刚开始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当然当地有一些联络人，他说 OK， 我们去哪一个区，这个区里面有十个镇一个乡，而德阳市，对不起，是德阳市，隶属德阳市的一个区。那我心里就不大高兴，我说你把我们带到一个区，这个区只不过是在镇之上，所以从中国省级下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城市，我们差不多是最低的第二个，从下面倒数就第二个那个层次里面啊，我就觉得可能那个地方不是比较属于比较落后嘛，对不对？然后过了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发现就连小小的一个区就已经有200,000个人无家可归，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区，200,000个人无家可归，所以那个工作是很庞大的。我只大概计划盖1500栋房子左右而已，而他们所需的房子是成千上万的这种情况。在灾区的时候，就随便把那个摄像机放在窗口那边，就按拍，就看到整片整片的废墟啊，就一大片一大片的废墟。而且有一个蛮怪的现象，是我自己不知道的，就是地震好像波浪一样，它叫波浪的这个情况，就是在一边全部就倒，然后再过一下子就刚好无损，然后再一下子就全部一大片倒，所以好像波浪，所以看你是在那个波浪的哪一个地方。所以就有一些地方有很怪的现象，就全部是平了，然后就有一些屋子全部平，有一些屋子的这种情况，而有一些屋子已经变成围楼啊，它有很大的这个裂缝，但是人还是住在里面。中国有关当局就他走得蛮快的，你到处就可以看到很多解放军在帮这个民众搭帐篷等等。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很难过，因为他们已经盖成了成千上万的临时住所。临时住所里面的每一个临时住所的房间大概有这个地方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而农民是住惯了比较宽阔的这种空间的地方，被挤进临时住所他有共用的厨房、卫生间等等，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早期新加坡建国的时候也有这一种的概念，就是把甘崩的人全部跑去 HDB flat。 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以共同的这一个洗手间、共同的厨房，开始的设计是这样的，但是过一两年他就知道行不通了，因为甘崩的人不能够适应，没异性吵架啦什么等等。所以我们预计下来的几年应该会蛮困难，而且临时住所大概能够顶他2到3年的时间。当然在这整个地区里面，你就会觉得蛮 depressing 的，就是心情是挺不好的，因为到处都是废墟嘛，而有一些地方是有很多很多不同，遇见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除了被安置在临时住所以外，有一些人也盖一些叫做自建房，就是自己去盖的房子，就是随便找什么帐篷之类的东西，就先在自己以前住家的那个地方搭上他自己的帐篷。就以前有很多就是因为灾区的这个缘故，就是拉长着脸，就是很苦的情况啦。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是一个先生被倒下来的这个灾难吓坏了，所以就神志不清，就住在一个挺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一大片的这一种弥漫着非常低沉的一种情绪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巡查那个地方，这个叫做景阳区的这个地方。然后到了一个乡村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可能令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群人，包括从美国来的人家园的总裁就是美国人3-4个本国人左右吧然后有一个是当摄影的，是一个专门一直以来很多年为我们摄影的一个非常非常专业挺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当我们去寻的时候，他当然是到处去找镜头来拍。我就跟总裁在一起，跟一家人在谈的时候，我就也就旁边看见他在那边拍来拍去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妇人就看见他。这个人叫迈克，迈克就拍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人，满脸胡须的那种典型美国人， 这个中国老妇人就在她自己盖的自建房前面啊，用竹片，用这个英文叫做 terpin， 就是塑胶布之类的东西盖的一个房子，他就一直招那个麦克过来，我就觉得很有趣，远远看到招过来一个大老外，一个中国乡村的一个老妇人，但我就很注意看他在做什么。啊，他叫麦克来的时候，他就 pose 给他，你懂吗？就在他的房间面前 pose 给他，然后就笑，两个一个鸡一个鸭嘛，一个讲四川话，一个讲美国话，那些比手画脚，他就哔哩吧啦的用四川话就连串的一直讲，就跟他 pose。啊，他拍的照片，我现在放大高高的挂在我的办公室里面。那他一讲话，我们一伙人就被他吸引住，全部就跑到他面前去，全部围着他的这个，我还拍了一个小小的这个 video， 拍在他自建房的前面。当然他讲的四川话我大概能够听得懂一成左右而已。当地也有很多义工来帮忙我们，其中一个是负责做翻译的，他就用四川话跟他交谈，就跟我们讲他在讲什么。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姓周的老婆婆83岁，他在他的自建房外面在挖一个坑，83岁，我可以在那边用一个钢钩的东西在挖一个坑。那为什么在挖坑呢？那他就用四川话哔哩吧啦的一直讲，他说我挖这个坑，因为我要在这边造一个灶，就是用来煮饭嘛，这个灶。为什么我要造一个灶呢？因为如果我在房间里面煮饭，万一起火就会给党跟国家添麻烦，所以我一定要在外面挖一个坑。他就一直在讲话，哔哩哔哩等等等等等，他说这个真的是我们在灾难里面，没有党就没有出路，没有党领导就没有明天，什么什么的，他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开始讲那个地震怎么样啦，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他怎么逃啦，吓死人啦。因为在乡村地带，他的那个屋子的设计是好像卧虎藏龙电影片的那种瓦，黑黑色的那种很旧的那种瓦。他说一地震的那个瓦就好像雨这样子，全部哔哩吧啦的这样掉下来，会吓死人的那种情况，吓死人了，吓死人了，他一直在讲。他就非常享受那个作为整个非常戏剧化的那个中心点，那么多人围绕着他，他就好像在做表演这样子，非常非常乐天的一种的态度。啊，一直在讲说 ，OK， 我们做完一个灶以后，就是煮饭了，然后我的儿子媳妇就回来了，什么我们就可以啊在外面吃啊，那个没有关系啊，我们怎么怎么，我就觉得很惊讶，就是在这一整片的废墟当中啊，经历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一种的灾害，十之八九的人都有那一种切后余生的那种的心情。但这个83岁的老妇人就那么乐天，那么积极，那么那个心情是那么的壮。当然过后我们就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些人就说啊，那个是共产党洗脑的结果，所以他一开始就挡什么挡什么，那是真的。我们到中国每一个地方，特别年纪比较大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万岁。然后你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我们是基督徒，那个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有同样的一批老年人，以后有时间可以让你看那些照片，同样的80多岁的老年人。同样的站在自己的自建房的前面，但是愁眉苦脸，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大致上来说，四川人还算蛮不错的啦，很多地方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去敲那个砖头，把那个钢铁抽出来去卖，压期就不一样。印尼海啸，而且坐在那边望天，你懂吗？等你来救他的那种的心态，所以中国人还是挺 OK 的。但是这一种非常特殊的这种情况，83岁老妇人非常乐天的这种情况，不禁让我们很多人在想，在讨论这个问题，在途中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是那么乐天或者是他有这个选择的这个能力，他是不是选择以积极的这种态度来面对他前面的这个难处， 或者本来上帝就给他一种这一种的概念。我们在思想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同样的这一种的情况。那我们看见某一个属灵伟人还是什么的，我们就说哎，那个是唐东荣了，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或者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咯。然后你说我需要什么东西，我需要信心，我需要什么，我就祷告，我祷告以后大概上帝就会赐给我了，我就等咯，我就在那边等上帝来改变我。我们套唐同荣牧师所说的话，都有一种吃一粒黄豆想要变成什么神仙的那种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概念。不单止东方社会有这种概念，西方社会也有同样的概念。那我们灵命的结果，我们是积极消极什么，是选择呢，还是一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种恩赐？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偏向一种我什么都不用做，大概是上帝会改变我的那一种的态度。特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里面有两节是差不多是所有的同学们都先念的，说是十倍的一个经文，就是四章第八句 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哦，同学们都知道这一节，因为考试常常没有准备就先背这一节，好像背魔咒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嘛，一无挂虑，我要告诉上帝，上帝啊，明天考试我没有读，但是圣经应许我说我把这个交给你，你应当给我出人并意外的平安，哦，这样子就对了。所以这一节是很多很多人背的，我从小学就会背这一节，就是告诉你说考试我常常没有准备就是了。我们常常认为圣经的经节很多时候好像魔咒这样，念出来以后哎，就应该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这一节也使很多人的信心动摇，因为念完以后没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考试还是不及格，还是完蛋。所以在这一方面，选择非选择，态度灵命增长，其中包含着许多奥秘的成分，而且有反合性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说凡事是因着你自己努力所得来的，那与上帝何干？那如果说是上帝安排的，那你根本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对不对？我常常在想这一类 的问题，特别是早年我曾经有过一个做 corporate training 的公司，叫做 Forte DC， 已经管倒了，那个是我发起的，然后后来给别人买去的一间小公司。在 corporate training 里面，就是到企业里面做一些训练嘛，特别注重的就是一种 teamwork 或者是 EQ 或者是积极想法的这种训练，而这种训练是非常受欢迎的。现在你到中国任何的机场，你都会看到有许许多多人卖 CD，不同的演说家在讲，在新加坡我们比较认识的是那个于丹，是吗？于丹讲不同儒家的这种概念，但是现在有很多商业的，不同的教授在讲怎么得胜，怎么企业化，怎么人生找目标之类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说客，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赚很多很多的钱。到企业去做 corporate training 的，我们恭喜弟兄好像是做这一行的，就是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训练员工嘛，训练他有积极的想法等等。我开始的时候是挺看不起这种训练方式啦，但是因为是公司所要做的东西，就跟很多 corporate 的一些训练的这个专才的人接洽。其中在新加坡他们的收费是看他个人受欢迎的程度啊，有一点像讲员哦，很多人请你的话，你的身价就比较高一点点。差不多比较贵的有一个是博士他说他如果我公司聘请他，他一天要 charge 我1800块钱。1800块钱。那你当然你去 charge 公司更多钱啦。最贵最贵的是一个叫 Blessinger 的一个老外，就在新加坡已经挺久的 Blessinger， 他三天的这个课程他要我付他48000块钱， 三天48000呢。他说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他不是站在那边讲话而已，他还带一大组人，好像表演秀这样啦，就是有不同的。如果你有参加过这一种激励的激励想法、激励做法、人生目标的这种讲座，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全球最贵的就是 Anthony Robbins。Anthony Robbins 写了很多本书，其中一个叫做 The Awaken the Giants Within， 在书籍都可以看到，都是畅销书。Anthony Robbins 来演讲，来新加坡演讲，一个小时要12万8千块钱，一个小时12万8千块钱，而且他每一次来都爆满的。所有特别是卖保险的都会听他这种激励 的讲法。 Anthony Robbins 的课程里面就包含了许许多多为什么，或者你要有积极的想法，而且你要怎么样选择积极的想法。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就好像风水楼这样跟你乱讲一通，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跟他们接下去以后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Blessinger 之所以能够要你要我给他48000块钱的这个基本费用，是因为他的课程在第三天结尾结业的时候，就是打个比方说我们全部去上他的课，什么积极想法什么等等的，第三天以后他会到每一个人的面前拿一支那个箭，就是射箭的那个箭，放在你的喉咙上，你懂吗？好像晚上你去看那些咚咚咚咚江湖术士这样子，然后他就用力推那个箭，那个箭就会断，就是他当然会叫你什么运气之类的东西啊，那个箭就会断的。你可以想象这种超级恐怖的事情，你敢做吗？但是第三天以后，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 very positive， OK， 我们就去冲。Anthony Robbins 更加厉害，他的课程应该也是三天。三天过后每个人要走过一个10米的火炭，好像台步山这样，新加坡台步山走火了，然后你能够走过火的话，你就我什么都能够做，我连火我都能够走过去了。所以他的课程差不多100%的人都会到后来的时候走过这个火，然后走过以后就会情绪就会很波动，哎呀我真的是连这个我都能够做了，我倒想看一看他能不能够叫人走过水面，我能够什么都能够做。我就认识一个人上过这个 Blessinger 用那个箭的一个课程，他说他的老板也是老外，上过这个课程以后那个箭断了以后他就倒在地上大哭一场，哭啊哇太感动了，哭哭哭，然后回去把那个箭拴起来吊在办公室里面来提醒自己，哇我连那个箭我都能够弄断，所以我人生什么东西我都能够做。跟这一些人接触以后，我就开始思想这个选择的这个问题，人生选择的这个问题。碰见周老婆婆的这一些人，我更加理解到，其实在上帝普遍恩惠跟普遍启示底下，人思路的选择是一个事实，就是从思路上做选择，硬性的这种选择跟习惯的确是能够影响我们人生的这一种观念跟我们处事待人 的这个态度。才上个星期 CNN 又给了一个挺明显的例子，就是 CNN 做了有一群科学家就做了一个挺简单的实验，就是把一些人分成两批，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心理上的测验啊。但是一批人就是普通人，你去做那个实验，就是一直在纸上说遇见这个事情你会怎么样，遇见那个事情你会怎么样， yes no yes no， 这样跳跳跳跳跳。另外一组人就不大一样，他要他们把一支铅笔放在嘴巴里面，含在嘴巴里面这样放骨，然后再做。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铅笔含在嘴巴的时候，你所运用的肌肉好像是跟你微笑的时候所运用的肌肉一模一样，就是说逼他们笑啦不是皮笑的笑，是微笑的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你回去可以试一下让你把这个放在这边。科学家说你所运用的肌肉跟微笑所需要运用的肌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一伙人就得含着铅笔去做这个实验。科学家宣称实验的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含口含铅笔的人做心理测验的结果都是积极的，就是因为我被逼含着这个东西嘛，换句话说我被逼微笑，所以我做的时候我的心情所选择的东西都是比较乐观的，而且是屡试不爽的这个成果。换句话说，即使你硬性的逼你自己苦笑，他的那个结果也会比你愁眉苦脸来得好。同样的事情，硬性的一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这样子一来的话，就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事实，就是我们人生不管你有没有圣灵的光照，周老婆婆可能有圣灵普遍恩惠里面的光照，没有特殊恩惠里面的光照，但是这是一种选择的后果。我确实相信在比较低层的这一个启示里面，选择能够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步，它跟勇士的救恩跟上帝更深更美好的恩典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但是它在普遍恩赐里面，普遍的这个启示里面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我们人生那么多的十字路口上，往左走往右走，往积极的方向去走，往消极的方向去走，它会决定我们人生的一种的人生观跟处事待人的这种基本态度。如果你选择整天愁眉苦脸的话，那你的那个 outcome， 你的那个人生观，你的人生的经历必然是有某一种的成果。但是如果你选择习惯性的微笑，按照科学家所说的应该是比较乐观比较积极的这种看法，我看周老婆婆的时候，我大概看得出她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她可以选择在那边抢天呼地的在那边乱哭一场。我想刚开始的时候她应该也是这样子，但是我想她的人生绝大多数的部分就是哎好了看开一点我就走这个，好了看开一点我就走那个，所以直到她83岁经历那么恐怖的一个地震过后，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愁眉苦脸，他还在外面挖一个洞来造那个草，还在想党跟国家的这个问题，不要给党添麻烦的这个情况。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我想也显示出选择的这个重要性，就是主的仆人使徒保罗在写这一系列的书信的时候是在哪里呢？他是在监狱里面，在非常困难的监狱里面，而且他那个监狱当然不可以跟我们今天的监狱相比。我们今天的监狱有些人把坐牢当成是 job specification 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做非法买卖的，你不管你是卖非法光碟卖非法什么的，其中一个工作的这个 job specification 就是 must go to jail， 很多人是 no problem， 只要你不打我的屁股就可以了，国土就吃皇家饭，我们说因为条件还 OK 啦， 不是太过厉害啦。我认识很多人坐过牢的，就是对他们来讲也 OK 啦 OK 啦，就是 OK 啦，进去休息一下子的那种情况。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十之八九是在一个孤井里面，这个井啊扔人进去那个井，高兴丢一些饭菜进去还是什么的，或者他可能就跟罗马兵丁挂在一起，到处就给罗马兵丁，他们罗马兵丁当然不是24小时同样的人跟你在一起，他们有 shift 的，可能2个小时换一个人，总而言之是很惨的一个情况。但是最积极的这个经文竟然在这一种非常惨的情况里面讲得出来，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第四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这种艰难的情况底下，使徒保罗比周老婆婆还要厉害，因为她还是在监狱里面，她说你要靠主喜乐，而靠主常常喜乐。不单止如此，她还给了一些的教训，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然后给了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必然要做的。她说凡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美名，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就是说你们要 actively 去做这样的东西。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看、领受、听见、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行的结果是什么呢？使徒保罗说，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就是如果你这样子行的话，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给的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程序，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他给了你一个 almost guarantee， 他说你这样子行的话，他就必与你同在。使徒保罗不是唯一这样子讲的使徒。当我看这一个经节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彼得后书第一章，使徒彼得也用同样的这一种话语来激励别人，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 very hardworking， you got to work very hard， 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同样的一个形容方式，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有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这里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概念。使徒保罗说，当你这样子行的话，上帝就必与你同在。使徒彼得说，当你们这样子行的话，你就必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换句话说，结果子跟我们选择所行的东西是有直接联系的。这并不是说上帝不会特别恩召一个人，特别光照一个人，而让他有突飞猛进的一种信心的表现。在教会历史上我们有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但是我个人相信这是例外的，而不是一个 formula。 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两位使徒讲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单只是接受了救恩以后，我们更要选择有属灵的纪律，把这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表扬出来。而这一定是一种选择，要不然的话他不必要告诉我们。他使徒保罗就说，好了，你们接受救恩在那边等哦，好像亚基神的灾民坐在那边望天等，他就因为从天上掉下来敲到你的头上，你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有德行、有这个知识、有节制等等的一个人。不是的，两位使徒所说的就是你得去行。不单止他这样子跟我们讲，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在整个书信里面更加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啊？里面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已经用宝血把你重价买回来，所以你要从这里知道。所以我们比周老婆婆还有更深，从上帝领受更深的爱、更大的启示、更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不单只有普遍启示里面能够选择积极或者是消极，我们更知道勇士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是被召的，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有这种属灵的纪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纪律的话，我们就很难去要求，或者我们就不应该很惊讶我们为什么一直过着 一些半闲不淡的这种属灵的生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纪律。而属灵的纪律当然今天在我们所属的社会里面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很难做到一件事情。早期的教会其实也不用找到哪里去，18世纪19世纪的教会属灵的纪律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就是当然是这样子的，我们当然是好好的敬虔，过敬虔的生活，好好的有属灵的纪律，我们有个人灵修，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这个每个人聚集在一起读经的这种习惯。但是现在生活已经变得太快，而且我们特别是生长在都市 生活的人，更加不能够有这种属灵的纪律。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到外面当过宣教士的一位弟兄回来，他就在圣经营里面想要再一次的介绍一种这种传统的属灵纪律，然后他就说 OK 好，我们来一个 exercise， 就是他要照着罗马天主教有一些教派的一种的做法， We have an exercise of silence， 就是我们要有肃静的这个纪律。因为从肃静的角度来看，经上告诉我们诗篇第46篇第10节，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God。 华文翻译本不是很好，华文翻译本是你们要休息就知道我是上帝，其实不是休息，就是你要静下来你就知道我是上帝。所以特别在罗马天主教，他们有一些时候的营会是你一进去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你要把你的 handphone 拿出来，你要把你的手表拿出来啊，所有你的叮叮咚咚的东西全部要 surrender， 然后从营会一开始就 everybody shut up， 不出声两三天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呢？这样你就可以冥想，你就没有那个杂音嘛，你的电话不会响，人也不会来吵你，你也没有手表，你就被逼好好去想你跟上帝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位弟兄就想要试一下嘛，他说 OK 我们 try 两个小时 OK from now onwards 1, 2, 3 就不再讲话了。你想成功吗？过后我就听见很多人说这个 short 叫我们做这种东西 waste of my time do our do nothing keep quiet， 两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做过 keep quiet。 我们的做法当然是刚好相反的。你如果你曾经策划过圣经营的这个节目表，当然是越多东西挤进去越好，对不对？哇，挤这个节目挤那个节目，唯一疏静的地方是你睡午觉的时候了，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 meditation 的这种概念？我们没有，因为不可能的，怎么有 meditation？ 我的 BlackBerry 要响了，你懂吗？有人要 SMS 我啊！我看我的女儿下一代更加糟糕。李显龙总理也说他的儿子也是一样，就是在电脑面前一下子跟五个人 chat。啊，还要 listen to MP3， 还看电视，还同样的说 SMS 他的朋友，真的不看你的，或者看我好像八爪鱼这样，这个 ，no problem， man， father， we can do this sort of thing， this is what we do。你要他静下来，再一次的想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丧失掉这种属灵的纪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纪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就这样子随便随波逐流这样子过我们的一生，随随便便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好的讲员，好的讲员来就去，好的神学讲座就去，然后自己在灵命里面没有按着上帝启示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这样子好好的在有真实的东西，可敬的东西，公义清洁可爱的东西，我们选择想这样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的灵命增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我特别注意到在思念的选择这一方面，使徒保罗在这一个经节里面非常断经在铁的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你要去想，你要去思念。换句话说，当有真实的东西，可敬的东西，公义的东西，清洁可爱，美名德行，可以称赞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想这样的东西。我特别注意到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一种的纪律，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好的东西，我们会去想坏的东西。特别在事工上面，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特别是在讲华语教会的事工上面有这一个迹象。不管是长老大会、布道团，我所参与的其他的活动，小组、大组、大团契，特别是讲华语的这个剧都有这个现象。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文化上面的一种 的偏差。因为很多时候英语是比较花巧的一种语言，你要用英文来讲别人的时候，通常是一种比较高明讽刺的这种往后面甩你一巴掌的那种做法，那我们的程度不是很高，就很少人用这种方法。华语就不大一样，比较直接，比较 strong 的一种语言，听说德文也是一样，就是被直接了当的讲出来。我发现同工当中选择，你可以选择以好的方式讲出来，或者你可以选择以比较 horrible 的方式讲出来，十之八九选择比较 horrible 的方式讲出来，所以就有很多纠纷，同样的事情就很多很多不同的纠纷。但是使徒保罗说这是一个选择，这可称赞的吗？你为什么不讲，你就偏偏讲那种不可称赞的事情。在一次的行程里面，刚才提到我们的总裁出现，这个人叫 Jonathan Redford， Jonathan Redford 挺年轻的，才45岁、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身份的一个人，就是他是牧师、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团体，他是一个超大型教会，以前是超大型教会的一位牧师，他教会有4800人左右，但是同时他是 Disney 的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of Disney Corporation， 这个是双重身份的一种做法，唐中荣牧师可能不大理解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是我们找到的一个非常感谢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是他有这种能够管理整个大机构的这一种的经验，但是同时有属灵的认识，就刚好是我们所要的一种人。人人家人在全球有大概90个国家的这个事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人有多少，每一年所用的经费等等超过1亿、美金左右，所以是很庞大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我跟他随行的时候，我就非常注意要从他身上学一些什么皮毛之类的东西。有一点我觉得他所做的我很应该学的，就是这个人常常面带笑容，你有些时候你可以笑一笑啦，那个 OK 啦，但是我跟他那么多天走来走去，我就从早上到晚上不管你接见多少人他都是面带笑容，那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在言语上是非常谨慎的，反正是好的东西他都先讲，我就从来没有听见他酸什么人，说这个莫名其妙，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其实你听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的，他是很喜欢讲一些比较 positive 的东西，可能也是文化上的一种的习惯。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选择。当你说哎呀 ，this place is so terrible and so horrible looking， 说啊 ，but the people are very hardworking。哎呀 ，you know 这个 ministry 实在是很难很难做啊。But, you know, we are doing great work for the Lord. 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次他都有这样子，我就回想起使徒雅各说，在舌头上没有过失的人就是完全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的纪律。那我们有一种来看我们进度的一种表，它是用颜色来写明那个进度。如果你说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什么，到了那个日期的时候，已经做好的就是绿色，大概有一点问题的就变成黄色，如果已经乐器做不到的就变成红色。那每一次在看整个工作表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表格 flash 出去许多的这个不同东西，就绿啦黄啦红啦。当我他在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表格放上去，当然有几个是红的，我自己负责的有两个红的地方在里面。那我们一贯的做法就立刻去看什么颜色，红色，对不对？这个 something wrong， go and do it something wrong。 第一次表格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发现他讲 wow look at all the green， 我说我应该是 Noah should we look at all the red、立刻进去 look at all the red。 然后后来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插进来，他说 the reason why I say look at all the green， 我为什么说看所有的绿色，是因为我们这一些高效率的人，我们这些全部高效率的人嘛，都是什么领袖之类的，常常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红色，就看糟糕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忘了上帝的恩典是在那个绿色里面，上帝恩典是那么的大，因为你整片都是绿的，你有两个红嘛，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说在他的施工里面，他们有一个叫做 Yeah God 的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先看红色，而是说 Yeah God we got so many green、Yeah God 就是啊，上帝我们真高兴我们有那么多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就在选择上面，不管你是说是文化也好，是个人也好，愿上帝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做出正确的这种选择。而在我们那么忙碌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确需要简化一些东西，然后真正个人回到属灵的纪律里面，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选择这一些东西。我甚至相信，当我们不这样子做的时候，当我们的灵命没有常常的有这些属灵的纪律，没有好像彼得或者保罗所说的，在真实、可敬、公义、清洁这种思念上面，或者在信心、德行、知识什么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到后来可能会是一场空。因为属灵的操练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非常必须的事情。我想应该是弹钢琴的 Horowitz Vladimir Horowitz， 他曾经说过，他说如果那种就钢琴家每一天要念钢琴，念了很多小时， Horowitz 说，如果我有一个星期没有念钢琴，就是很懒惰啦，没有念钢琴，我不是说你没有念啦，他是靠钢琴吃饭的，就是我有一个星期没有念钢琴，我的听众就会听得出来。他说如果我有三天没有念钢琴，我的 orchestra 我的管弦乐团就会听出来。他说如果我有一天没有念钢琴，我自己就会听出来。我觉得用在属灵纪律上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想特别是属灵领袖，如果你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在主的面前没有好好跟主交通，在灵命里面的操练跟纪律没有好好去行，我想你的听众在你讲道的时候，比较好的听众了，其实现在听众很多变魔术的他都去听啊，你的听众比较好的应该听得出来，就是 something is wrong， you know， 这个 something is wrong 的。三天四天没有跟主亲近，你比较亲近的同工应该可以察觉出来，怎么脾气那么烂，怎么什么东西。如果你一天两天没有跟主亲近，盼望你自己能够感觉出来，我已经跟上帝疏远很多。今天早上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过我们的一生。愿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大部分是真的是给我们的主的，就我们跟主一对一相会的时候，在我们灵修祷告的时候，愿我们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能够在思路里面，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一些事我们都能够思念。若是这样子行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有如保罗所说的，常常喜乐。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我们一起祷告。